各位一起分享施洗约翰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讲到施洗约翰自己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很多近前的人也喜欢引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过我想施洗约翰讲这句话，他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他对救恩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很近前的这句话，但是不够完全。我们的主一定会兴旺的，我们的主永远都是主，有一天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那么即使那天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本身是站立不住的，再荣美也不过是那些会枯会朽坏的花和草。但是当主的灵、主的生命、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常住的时候，我们会跟主一样兴旺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永远衰微。信靠上帝的人会死里复活，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在今生，我们也会经历神的更新、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能，我们的神样样都能，样样都有。我们不断地依靠他，不断地舍己依靠他，我们就能得胜。那么今天要用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还有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来了解施洗约翰，也了解我们自己，更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施洗约翰他的人和工作，我们的人和工作，耶稣基督的人和工作，或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的工作。我们先再提一下以前提过的，很抱歉在双河礼拜堂这样讲并不是故意攻击你们。我猜你们在讲洗礼的时候多半是讲敬礼，或者有时候讲水礼。不过洗这个字并不错哈，在圣经里面包括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过这句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如果我们要像很多浸信会或者地方教会一定要把洗翻成浸的话，就是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浸，浸去你的罪，不大通哈。那么那个字或者说圣经里的观念很重要的，人是有罪的，或者人是污秽的。从旧约圣经就有这样的讲法，人有罪，人污秽，罪需要得赦免，罪需要被挪走，污秽需要被洁净。那么污秽很多人就只想到说好像是物质上的污秽、生理上的污秽，其实污秽最重要的是心灵中对上帝的不敬畏。那么施洗约翰的工作和所有神儿女的工作都一样，神的工作是要我们更加的圣洁良善，完全脱离罪恶。我们的工作也是求主帮助，求圣灵帮助，求神的话帮助，求教会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施洗约翰也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想到施洗约翰，不要马上想到说敬礼或者洗礼这些事情，想到施洗约翰，想到你自己，要想到耶稣罪得赦免、圣洁的生活。路加福音三章二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们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大概也可以知道，这两个祭司不是好东西，耶稣就死在他们手上的。如果你对圣经再熟悉一点，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大祭司从神设立这个制度开始，就是亚伦开始，一直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大祭司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哎，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可以说是中保。大祭司是祭司中的祭司， 是神和人中间最有代表性的那个桥梁，而且这是神设立的制度，可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完全，就很糟糕，甚至我们的主耶稣死在他们的手上。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神一直在使用这个制度，连我们的主耶稣也遵守圣殿祭司的规矩。我们感谢主，希望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不用我讲的时候不用水，我讲的时候不用水了，你放这边吧。当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施洗约翰他没有在圣殿里服侍，神给他另外的呼召，他在旷野里面。可是我自己常常会忘记，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容易忘记。施洗约翰的父亲可是在圣殿里服侍的，施洗约翰的父亲是祭司，虽然不是大祭司，但是祭司。我说这话的意思在提醒，在希望我们彼此勉励，世上的制度包括教会都不完全，这是上帝设立的，要我们遵行。怎么样遵行法，个人领受不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轻看，尤其不要轻看你的教会，不要轻看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在圣殿里看到了异象，知道他的妻子会怀孕生子，但是他们那时候年纪都很大了，所以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过世了以后，施洗约翰就没有人照顾，起码我们不知道谁照顾他。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父母什么时候过世的，在他几岁时候过世的，应当很小就过世了。然后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照顾看顾呢，我们也不晓得。他从哪里得到神学的训练，宗教的训练吗，我们也不知道。好像他就在旷野长大一样，施洗约翰的典范或他所学习的很可能是以利亚。以利亚比施洗约翰还要神秘一点，以利亚的父母，以利亚的出生，以利亚的成长，以利亚怎么认识上帝，神怎么呼召他，圣经通通都没有讲。圣经讲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就是他在亚哈面前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祷告，天不降雨，地不长五谷，就有大灾难临到。就以利亚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那么施洗约翰好像有点跟他像。以利亚穿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是一个怪人，他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求神帮助，在城市里神的话能临到你，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你，神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临到，整个宇宙中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重要的不是传播而已，更重要的是聆听。他的话传到地极，愿有可听的耳能够听。神的仆人，神的教会特点就是传扬神的话，要有神的话传扬，要有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一定临到，但有没有耳可听呢？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应该是有耳听的，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传扬。这也是从旧约开始的先知的一个模式，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很多东西，万物身上。愿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我们渴慕，我们愿意听，我们听，我们领受，我们就能传讲。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洗礼使罪得赦，各位不是考你的神学啊， 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尤其在双鹤礼拜堂，你们应该都有这样的观念，洗礼绝不能够救你，洗礼绝不能洗掉罪恶，洗礼洗那是水嘛，不管水多水少，那怎么能洗到你的罪恶？我们的罪恶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我们的罪恶是上帝的恩典洁净的，我们的罪恶是圣灵的工作让它减少的，让我们的生命丰富的。洗礼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洗净呢？好，这我也劝各位，你如果上一些神学的课，尤其是改革中的，他们会很讲究这个救恩的次序，我觉得这很可佩，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弄糊涂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世人，我们能够朝神跨进一步两步，或永远跟他在一起，我们得救被拣选，我们预定，我们不失败，或者我们在失败中重新起来，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能够向主靠近一点点，都完全是主的恩典。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了，你不要觉得你在得救得胜的事上你自己有多少功劳，我们没有功劳，完全是耶稣基督。不过我也提醒一下，我们在成圣得救得胜的路上，甚至包括得胜的路上，我们不是全然被动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很近前的人说，一切都是主，这没有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这没有错，我们不是跟主合作的，这有点问题。因为保罗说过，我们是与主同工的。我们不宜多讲合作同工这些字眼跟主，因为我们不配，而且的确都是神在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工作，神的儿女并不是木头，神的儿女并不是死人。对，圣经有讲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一切的工作出自主。但是形容那件事情，我们这个泥，我们这个受造物，却可以充分的经验那个挣扎、痛苦、艰难、失败、顺利，最后把荣耀归给主。也就是说，我们得胜的路程，我们得救的路程，都是主的功劳，都是主的作为。但是在主的这一切作为中，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懒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必做，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痛苦挣扎。保罗也讲过很多，圣经讲过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好像运动员，我们好像士兵，我们好像仆人，不是纯然被动的，我们非常积极的靠着主的恩典工作。洗礼不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洗礼是一个圣礼，表达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用象征性的每个人都能懂的，就是经过一个水我们干净了。水虽然不会让我们灵性干净，但我们有这个观念，任何脏东西用水来洗。那么施洗约翰也告诉我们，我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只是象征性的，后来有一位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来洁净。火也是形容的，灵其实也是形容，因为圣灵就是风，风和水和火来洁净我们，这都表示神用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来让我们了解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路加福音第三章没有继续再讨论水、风、火的问题，他讲另外一件事情。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是什么呢？这跟中国现在讲的一带一路有点像。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走过40年的路，那个路是什么路？那个路是自由之路，从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很辛苦，但这条路充满了恩典，这条路很容易迷路茫然。我们都看过这类的电影，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包括美国的篷车西行。沙漠里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迷路，沙漠里面很恐怖的事就是没有水没有吃的。你在民数记里都看到这样，以色列人在埃及非常痛苦，被拯救出来，神带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在埃及痛苦，出埃及艰难，过红海艰难，但是恐怕最艰难的是那条旷野的路，走了40年。当然原来走几个月就可以到，因为他们侥幸走了40年。不过这40年虽然是神的惩罚，也是一个恩典。这40年神让他们经历几个大恩典，你还记得吗？第一个恩典是这40年神让你的祖先饥饿，把你们从来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要叫你们知道，神给我们食物吃，要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很妙哎，神给你东西吃，叫你知道，活着不是靠吃的，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当然知道，耶稣也用这个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另外还有一个神迹，这40年，你的脚你的鞋都没有坏。各位姐妹，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了，没有坏就不能买新的了。那么在旷野40年痛苦艰难，但是也能够学会，如果能够学会两个功课，就是神养育他的儿女，神要他的儿女不仅是被养育，而且学会我们靠神的话而活。这条路难走，说起来连最能干的摩西也没有走好，就没有走到终点。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去迦南美地的路是上帝预备的，然后上帝也跟他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最后来到耶路撒冷，最后在圣殿里面上帝被敬拜。可是很不幸的，上帝后来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以色列人，离开了他所爱的家，他所爱的妻子，离开了，因为他的家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悖逆悖逆悖逆，淫乱淫乱淫乱，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忍无可忍。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离开了他的圣殿，就走了。我们都熟悉浪子离家出走的事，你没有想到我们的父亲也离家出走了。他离开了，他不仅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以色列人，他还把这块地和这百姓交在敌人的手里，整个以色列也被掳了亡了，然后圣殿也毁了，上帝也走了，这个信仰就没有了吗？当然不会没有，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各地去，应验了生命记里的预言，如果你们一再不听我的话，如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一再不听神的话，神最后会把他们丢到天下去，王国被掳抛来抛去，耶和华也离开这地，废弃这个地方。这是圣经里常讲的信息。我刚有机会去法国服事，那么去年去过那里，今年又去，去年今年也都去过那个产红酒的波尔多那个地方。那么都是看到大大小小酒庄，农人商人如何尽他们一切可能的心力照顾那个葡萄园，尽他们一切可能所知道的知识和努力来把葡萄园照顾得好。哎呦，我很受震撼，因为每次听到导游跟我讲，或者是庄主跟我讲那个葡萄从开 从怎么开始让他抽脂结实到酿酒的过程里面都那么仔细，好爱葡萄园哦。我就不能不想到从旧约开始，圣经也讲耶和华何等爱他的葡萄园。各位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爱的唱一首歌，这叫葡萄园之歌。上帝如何照顾这个葡萄园，而我在波尔多没有看到的，就是上帝最后把这葡萄园丢弃了，因为葡萄园的葡萄不结出好果子。耶和华说，我还能做什么？我为我的葡萄园已经做了一切，最好的种，最好的土，最好的园丁，最好的照顾，它不结好果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神也对教会讲这话，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用他的仆人喂养我们，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长出来，不长就丢弃了，葡萄园就被荒废了。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讲过，他不是讲葡萄园，他讲的是种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树。保罗用第三个比喻，就是橄榄，橄榄、葡萄、无花果，三个都是类似的。神要他结果子，结好果子。各位，不要听错了，不要想错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没有的事。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圣经里面，耕耘的人、撒种的人，要带着收获的指望去撒种、去耕耘的。我们的上帝更是如此。当葡萄园终于不结果子，用尽了一切办法不结，上帝把它丢弃了，上帝也走了，那怎么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就讲到，之前也有，但四十章是最明显的。在黑暗的世界里，在黑暗的以色列国度，在已经亡的国度里，有一个光，就是当以色列王国被掳，已经再没有希望的时候，有一个希望，死人会复活。这是以西结书讲的，以赛亚讲的是枯木会逢春，会再长起来。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说，以色列四散到各地，亡国了，被掳了，没有国家了，上帝也不在他们当中了，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回来。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到说，各位都记得，我也很喜欢讲这个道，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受苦的日子已经满了，以色列教会受苦的日子满了，上帝会再安慰他的百姓。这个安慰呢，不是枯木逢春，固然有，但是有很多的比喻，这里没有用那个比喻，这里比喻是不是浪子回家哦，是父亲回家，是父亲和儿子一起回家。这个回家就跟上一次的过旷野一样，上一次从埃及地到以色列那个地方要过旷野，这一次也要过旷野，就从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呼唤之下经过旷野回到耶路撒冷。另外就是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的上帝，有一天也会从他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信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教会的信息，修直主的道，让主的百姓能回到教会。第五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些话在讲什么？就是在沙漠里面修高速公路。修高速公路干嘛？让上帝和上帝的儿女能够尽可能迅速方便的回到以色列。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这也是教会的工作。 神的儿女要回来，神要回到自己的教会，我们要把所有的拦阻去掉，让人尽可能方便迅速的回到神这里，看到神的救恩。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看到神的救恩。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讲这话，后来小先知书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包括马拉基书，在两月之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假先知说他就是那个在旷野里发出声音的那一位。终于这声音发出来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在约旦河那附近不断的在传一个信息，不断在表达一件事，我就是修道路的那个人，我要让神回到教会，要让人回到教会。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但是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看清楚。你回去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那段，你就知道了。喊着喊着，圣灵工作，圣经讲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到旷野来了，都到约旦河边了，都要求受洗，也就是表示我悔改，我错了，我要赶快回到上帝那里。那么这些人的悔改，这些人来约翰那里，约翰好凶哦。各位，你们今天来教会，包括今天第一次来的，等一下会有欢迎的仪式，我们第一次来的请举手站起来或者怎么样。约翰对所有来到他那里的，当然都是第一次了，就受洗一次。约翰说，毒蛇的种类，你们会对新朋友这样讲吗？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为什么要受洗？施洗约翰因为有圣灵的大能，大家到他那里去，因为大家听了施洗约翰的道，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就是完蛋了，我这么脏完蛋了，我这么多罪恶完蛋了，我要死了。也许这个先知经过他替我受洗，我可以罪得赦免。施洗约翰责备他们说，你这是乱讲，你以为我能够施一个洗你就干净，上帝就饶恕你吗？不，真正的受洗是要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要结出果子来。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救恩是不要钱的，白白的，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完全是主的恩典。救恩你信就得着了，但是真正的信要有果子。各位，新约旧约都一再讲，先知讲，耶稣讲，保罗讲，我刚刚已经讲了，用葡萄，用无花果，用橄榄来说，要结出果子来，不结出就要砍掉。我倒是觉得我们台湾的水果农夫、果农很有圣经里面的这个神的形象。你们应该有也知道这样的事，台湾的水果真的越来越甜，越来越好吃，包括梨越来越大。我有一次碰过一个果农，他就说我们是每年跑遍全世界找甜的梨，任何地方，当自己也想办法规划，任何地方有甜的梨，比较甜的种，我们就引进。哇，下面那句话好残酷啊，旧的就砍掉。各位，你不但要结果子，你还要结很甜的果子。你不但要结很甜的果子，而且要比别人都甜，要不然就砍掉。哦，不，那是台湾的梨哈，不是，在圣经里还没有这样说，但圣经里的确有这样说，就是耶稣说有一个园主到无花果前，我已经三年了， 来这个树前面，它都没有结果子，我把它砍了吧。园丁在那里求情，再等一年，我再把它松松土，浇浇粪，加点营养，如果明年不结就砍掉。所以各位，你有四年的时间，你信耶稣有四年的时间结果子，你现在结了多少？你信了多久？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真是求主帮助我。我讲到不大有这样多的反应，施洗约翰讲到有力量，不结果子树要砍掉，底下人都听进去了，马上问那怎么办。施洗约翰就说了，十一节，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什么叫有衣服有食物就这样行？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人分享要有爱。十二节，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两个问答也很重要。虽然施洗约翰讲的非常的剧烈，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要不然被砍掉，但是呢，悔改的生活却不是像有一些人想的，有一些很激烈的平等主义和和平主义想的，包括在改教运动和教会历史上，有人想到说，所有人间的这些制度，尤其是政府的制度都不好，政府应该被废掉，军队应该被废掉，战争是杀人，政府是管人，这都给人不自由，要废掉。可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和后来耶稣所讲的话看起来不是这样。施洗约翰没有说你是税吏啊，赶快辞职，那个是肮脏的工作，帮罗马政府工作，你是兵啊，你的工作就是杀人，你还敢来受洗啊？真的要受洗的人就不可以当兵，不可以杀人。施洗约翰没有这样讲，施洗约翰说，你要照你的规矩来做事，不要讹诈。那么这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是跟别人一样也不一样。一样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上学，我们都呼吸，我们都要健保，我们都身体检查，我们都要喝干净的水，呼吸干净的空气。这世人跟基督徒一样，我们都希望做事诚实，我们都希望做事良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做到了，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跟非基督徒记得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求主让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我们活出越来越多的良善。施洗约翰讲很有能力，很有能力，预备迎接我后面来的那一位，他多么了不起，预备迎接你们祖先盼望我也在盼望的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但是他讲得太好了，声望太高了，于是就有人以为是不是施洗约翰就是基督。约翰说，哦，我不是基督，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帮他弯腰解鞋带都不配。这一点是施洗约翰最有名的话了，也是所有成功的基督徒应该要记得的。所谓成功的，你不配，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基督，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有一件事可以自己能做，你可千万不要以喧宾夺主，讲太多了。有，我听说有人演那个超人啊，演这些英雄演的太多了，真的就从50层楼往下跳，以为他会飞起来。各位，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但我们不是主角，主角是上帝。我们不是导编，导编是上帝。我们不是写编剧的，编剧的是上帝。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仍然有很多的污秽，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圣灵和火来洁净我们生活中的磨练，十字架道路来磨练我们。你也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将来会做洁净的工作，用火做洁净的工作，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羊，只有得救和不得救的，没有中间的，只有绵羊和山羊，没有中间的。你信耶稣是得救的，不信耶稣是灭亡的。这是什么信息？我一直以为施洗约翰很严厉，传的是律法，可是路加福音三章十八节说，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任何一个指向耶稣，要我们归向耶稣的，从耶稣那里找到拯救和帮助的，都是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他也提出上帝的律法，在十九节以后，就是约翰后来被关起来了，因为他责备了希律，被关起来了。我们也非常遗憾他被关起来，后来在监狱里面对耶稣的信仰有动摇，后来是被杀掉了。后来约翰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还成为福音广传的一个拦阻，我们很遗憾。不过约翰自己他这个榜样是很对的，始终叫我们认定耶稣，始终叫我们认定基督，始终不要喧宾夺主。那么下面这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的，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这一点我也很陌生，我相信你们也很陌生。耶稣的生平和门徒那三年半的工作，他医病赶鬼行神迹讲道，这些我们知道。但是耶稣和门徒在这事，就是跟尼哥底母谈话以后，他们到犹大那里，在那里居住施洗。保罗很少替人施洗，耶稣还是有替人施洗，那么起码在这里讲在那里居住施洗，那么也许不是直接，但是门徒有施洗。二十三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岸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我不知道约翰的门徒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辩论什么，大概辩论的无非是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洗礼或水有多大的功效。因为不止约翰和犹太人辩论这个事，教会历史上也辩论这个事。我不知道现在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常常看这一类的书，想这一类的问题。我希望你有，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心腹，可是还有那么多的污秽，怎么办？怎么对付？我赶快把答案，正确答案讲。你不可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抱歉，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今生不可能，我们能过的生活是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始终每天做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天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圣灵的大能，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好，他们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我感觉这个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可以参考的方式。我们中国人也在想过洁净或圣洁的生活。这里面有一个人物，现在人是很忽略他了，以前是很被看重的。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和蒋总统都很敬佩的一个人，就曾国藩。 曾国藩有一个特点，就他要做圣人。你看他的家书日记里面，我们小时候读还有选他的课文，就是他非常强烈，而且我很佩服他非常虔诚的敬畏的态度，每天反省自己，我哪些地方不对，而且他的反省很诚恳，哪些心思意念不对，我很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他很诚恳，他肯检讨自己的不对，但是我也很遗憾，似乎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那个时候身边有一些外国人，或者他不听吧。我们今天对所有的人都可以传一个福音，都应该传一个福音，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良心，每个人都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心是不安的，跟曾国藩一样心很不安，大家都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不了又怎么办？那么犹太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在那里辩论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似乎有一个抱怨。各位，用一个玩笑的话来讲，你衣服拿到哪里去洗？有些姐妹，你的很贵重的衣服，弟兄，你的西装拿到哪里去洗？我们拿到干洗店去洗吗？洗衣店去洗，又便宜，洗得又干净，烫得又好，我们就拿去洗。现在约旦河边开了好几家洗衣店，那么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施洗约翰讲，夫子啊，以前你教他怎么洗衣服的那个人，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店，大家都去他那里洗了。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我们的生意都被抢走了。如果对面开了一家教会，大家都去那里听了，长老会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感谢主，约翰在27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愿我们常常记得这个话，不是神给你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包括妻子、丈夫、儿女，神给你的也必须继续是神给你的，也就是他没有取代神的地位。你有了这个神给你的恩典，婚姻、家庭、自由、金钱，任何东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到益处。我们希望我们继续能得到，我们继续能得的丰盛，跟人分享，而且继续有。各位，这个世界的悲哀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你得到的保不住，你保住的你不能继续喜欢。我觉得婚姻常常是这样的，你想要这个女孩子得不到，得到了以后那她又变心了，她不变心你变心了。世界是这样子，只有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的，他继续是我们的主，我们得到，我们保有，我们享受。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施洗约翰也讲了一个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也没有，我很少想到这样的比方。我想到的是，我们是耶稣的羊，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约翰说，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是新郎的朋友。很奇怪，当时有这样的风俗吗？我们今天婚礼通通是看新娘子，那时候是看新郎。今天你参加哪个婚礼说，哎呦，新郎好英俊啊， 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都看新娘子漂不漂亮，可是那个时候似乎看到的是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当然我们不只是新郎的朋友，我们也是新妇。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在旷野听到上帝的声音，在旷野听到人声说修直他的路，在教会听到神的声音，听到新郎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就甚喜乐，我们听到了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这里在31节32节讲，他是从天上来的，好像施洗约翰从地上来的，其实从天上来的重要，从地上来的也是重要的，从地上来的见证从天上来的真实，别人不领受，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越久越有功效，因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只要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上帝是真的这句话就被再盖上一个印。我也肯定这是真的。从古到今，基督徒有50亿，就有50个印，50亿个印，51亿就有51个亿个印。我们都证明神是真的。你怎么证明神是真的？最后用这句话勉励我们，彼此勉励。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你是神的仆人吗？我们都是。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都是。你是神的妻子吗？我们都是。我们的特点是什么？美丽、大方、喜乐，很多果子，圣灵的果子等等，都是的。但是有一件，神所差来的，也就是你我，我们就说神的话，出口成章啊，不是出口成章，我们不再讲学问，出口就讲出上帝造就人的话。求主帮助，让这个教会，让你的家，让你的生命不断地说出主的话，听到主的话。听到主话的时候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说出主话的时候别人高兴，因为听到上帝仆人的声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有圣灵同在，说出主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见证主是真实的，让我们也自己知道主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求主把我们，求主让我们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求主让我们在领受你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断地结出果子来。求主让你的葡萄园，你在双河这个地方的葡萄园和你在各地的葡萄园都能够多结果子，不会被你荒废，反而能够多多的在你修剪之下越结越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